一则神灵隐藏的爱，藏过高深，无人知悉。远远我见你的光彩，我就叹息，望得安息。我心痛苦，不能安心，除非我心安心于你。你的身影仍然映照我来赴你甜美的恩。虽几乎前来应召，但是惧怕前途阻隔，我只随你，我听劝你，我一想你反而背你，却是恩典是你吸引我心向你追求安息，我虽追求不能清净，流荡的我无所凭依，我要何时不再流浪，所有骄纵向你而亡，日下有无什么东西与你相争，乃分我心，让我求你把它搁弃，让你作王，无人与君，我心才会不再惧你。当他见你得了安息，我求你埋葬这计，是祝非我从我而活，何以写情定是绝迹，不是留意宝贝罪恶，除你之外，在凡事上使我无求，使我无望。阿主给我无上之主，救我脱离无用之旅，赶出记忆你我幸福，你我确认隐秘之语，使我做个生命的人，不断承受时常感恩，求你使我时刻立定，谦卑等候听你吩咐，求你对我时常提起，我是你爱，你名你主，来听你声，来觉你灵，来 从你爱使我所起，
这里按一下，按一下。好，我们祷告。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，在这早晨，我们聚集在你的脚前，我们求你把天上的窗户为我们打开，因为我们常常活在黑暗的里面，我们没有亮光，没有启示。因此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要迁读你话语的时候，我们求你降杯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的里面能够被你开启，让我们能够从黑暗里转向光明。我们的主，把这一个短短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里，求你赐恩给我们，加上你的祝福。求你让我们有一个受教的耳朵，也让在这里交通的弟兄有一个受教的舌头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我们今天要继续读撒母耳记上第三章。我们请从第八节开始读，要读到14节，第八节到14节。
耶和华第三次呼唤你，撒母耳，撒母耳起来，到以利那里说：“你又呼唤我，我在这里。”以利才明白是耶和华呼唤童子。因此以利对撒母耳说：“你人去睡吧，若再呼唤你，你就说耶和华啊，请说，仆人静听。”撒母耳就去人睡在原处。耶和华又来站着，向前三次呼唤说：“撒母耳啊，撒母耳啊。”撒母耳回答说：“请说，仆人静听。”耶和华对撒母耳说：“我在以色列中必行一件事，叫听见的人都必耳鸣。我指着以利家所说的话，到了时候，我必始终应验在以利身上。我曾告诉他，必永远降罚与他的家，因他知道儿子作孽，自招咒诅，却不禁止他们。所以我向以利家起誓说，以利家的罪孽，虽献祭奉礼物，永不能得赦去。”
好，
得赎去。
我们已经读到这个第三章的前面的部分。那里告诉我们，就是撒母耳从小就在圣殿里面，那个时候还不是圣殿，那个时候是会幕，在那里学习侍奉神。他在那里学习侍奉神，是祭司以利在那里带领他。那么一个学习侍奉神的人，他是做祭司的工作，因为我们上次说过，那么祭司的工作要在圣所的里面，圣所里面有金灯台，有陈设饼的桌子，每个安息日他要把陈设饼的桌子的饼要重新给他换过。那么金灯台的油是随时要加，要使这个灯不能熄灭。撒母耳就要做这样的工作。同时圣经里给我们看，做这样的工作是必须是一个圣洁的人才能做，一个圣洁的人才能做。现在请我们读出埃及记第28章。 我们从四十节读到四十三节，四十节读到四十三节。
你要为亚伦的儿子做内袍、腰带、里头巾、裹头巾，为荣耀，为华美。要把这些给你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穿戴，又要膏他们，将他们分别为圣，好给我供祭司的职分。要给他们做细麻布裤子，遮掩下体，裤子当从腰达到大腿。亚伦和他的儿子进入会幕或就进坛，在圣所供职的时候必穿上，免得担当罪而死。这要为亚伦和他的后裔做永远的定律。
到这里我们看见第四十一节，要将他们分别为圣，好给我供祭司的职分。祭司在会幕里侍奉神，必须是分别为圣的，否则四十三节就要担罪而死。所以我们看见，我们在读利未记的时候，曾经看见亚伦的两个儿子，就是献燔火嘛，立刻就死了。因此撒母耳在这里学习侍奉，他一定是要以把自己分别为圣的，分别为圣。这是第一方面。第二方面，我们要看看撒母耳他本人原来就是把自己从小就献给神了。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，他就成了一个拿细耳人。拿细耳人，这里我们曾经读过，就是撒母耳的母亲，他把他的儿子献在神的面前，成为一个拿细耳人。那么拿细耳人就把自己分别为圣的，所以撒母耳，一个是他自己把自己分别为圣，第二个他在侍奉神的事情上也是把自己分别为圣，这是非常重要。就是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，我们每一个人要把自己分别为圣。如果我们不把自己分别为圣，圣经里就告诉我们，非圣洁就没有人能见神。那请我们读希伯来书，请我们读十二章，十四节，十二章的十四节。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，并要追求圣洁，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。这是对我们基督徒今天说的话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在哪里问，为什么我祷告我没有听见圣灵对我说话，为什么？这个难处在哪里？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在主的面前有启示，有亮光，有主的话，我必须是一个圣洁的人，因为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。撒母耳自己把自己分别为圣，所以我们看神就一共四次在那里呼唤他。今天我们读的第十节，就是神在那里呼唤他，像前三次呼唤他。关于圣洁的问题，我们在新约，我们基督徒，我们一定要明白，我们圣经里把我们叫做圣徒叫做圣徒。我们怎么成为圣的？我们应该怎么样 成为神。那么现在我们要读一点圣经经文，读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从第一节，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从第一节我们要读到第三节，第一节读到第三节。
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，同兄弟索提尼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，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，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，基督是他们的主，也是我们的主。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。
请我们注意，保罗写一封信给哥林多的教会，那么哥林多的教会那有很多的基督徒了，既然是教会就有很多基督徒。保罗在这里把他们称为什么呢？称为圣徒。你看第二节，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，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，那就是哥林多的每一个基督徒都叫做圣徒。那么怎么能够叫做圣徒？我们知道哥林多这个教会又很麻烦，有很多的问题啊。你看我们来读，就是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一节读到第三节，第一节读到第三节。
弟兄们，我从前对你们说话，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，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，在基督里为婴孩的。我是用奶喂你们，没有用饭喂你们，那是你们不能吃，就是如今还是不能。你们人是属肉体的，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，这岂不是属乎肉体，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？
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，我们看保罗也说他们是属肉体啊，有嫉妒有纷争啊，那怎么叫做圣徒啊？
好，
那假如今天我们来看我们自己，不像圣徒啊，对不对？那怎么保罗把他们称作圣徒啊？好，这里要请大家注意，这里第一节第一章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有一句话，就是第二节，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，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。请我们注意，我们说到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圣徒，我们都成圣了，什么缘故？乃是在基督耶稣里。你要看见这个事情了，就是主耶神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摆在基督耶稣里了，摆在基督耶稣里了，是这个缘故。就是看我们，我们不好像我们不行，我们没有成为圣洁，但是神看主耶稣就是圣洁的，又把我们放在他的里面了。这样神看我们是圣洁了。那请你读第一章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三十节，第三十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三十节，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。又请你注意啊，这里又是说到基督耶稣里啊，和刚刚第二节那里说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啊，我们得以在基督耶稣里，是本乎神，就是神把我们每一个人都放在基督耶稣里，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，他就成为我们的圣洁。看到没有，我们没有到圣洁的程度，但是因为他是圣洁的，所以我们是在他的里面，就把我们也看成是圣洁了。 我们是这样成圣的，好不好？我们是这样成圣的，那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。神看我们是圣洁了，把主耶稣他成为我们的圣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每一次我们到主的面前去，到神的面前去祷告，去亲近神的时候，乃是要把主耶稣摆在前面了。神不是看我们啊，神是看谁啊？看主耶稣，他是我们的圣洁，是这样。那为什么神能把我们摆在主耶稣的里面呢？神要把我们摆在主耶稣的里面，那是根据什么？那请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九节，十章二十九节，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，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凭赏，有亵慢施恩的圣灵，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？我们主要要请大家注意，我主耶稣的血是使我们成圣之约的血，他的血才能使我们成圣，就是因为他钉十字架，他流血，我们接受了他，神就把我们摆在基督耶稣里了，摆在基督耶稣里，是因为什么？因为他的血能使我们成圣。再请我们读希伯来书的十三章十二节，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二节，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二节，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，也就在城门外受苦，那就是他第十字架了。他的血使百姓怎么样？成圣。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他就流了血，这个血可以使我们成圣，就是因为他流这个血的缘故，神就看我们是圣洁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主耶稣流了血，他的血能洗净我们的罪，神是这样来看我们。所以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神就把我们每一个人就放在基督耶稣里面了，我们是属于他，他就成为我们的圣洁了。我们到神的面前是靠他，他成为我们的圣洁。所以今天没有一个人到神的面前去祷告是否是凭自己，我们乃是凭着主耶稣，因为他成了我们的圣洁。因为刚刚我们读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吧，我自己不圣洁啊，但是我是靠着主到神的面前去，神就看见他是圣洁的，那我又怎么和主耶稣挂上钩呢？那就是因为他的血，他钉十字架上流的血，这个血是给我成圣，洗净我的罪。所以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讲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，就是靠着他的血。我们还要请大家读一处圣经，请我们读罗马书第三章，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，要读到二十六节，二十三节读到二十六节。
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如今却蒙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，就白白的称义。 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是凭着耶稣的血，借着人的信，要显明神的义，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，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，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，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。
现在称耶稣，信耶稣的人为什么？为义了，看到没有？我们为什么被称为义？这里就说到25节，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是凭着耶稣的血，借着人的信，要显明神的义啊。这是三方面啊。第一个是凭着耶稣的血，刚刚我们讲，因为血能洗净我们的罪，所以他的血能使我们称义。第二方面是凭借着人的信，就是你接不接受他，相不相信，在主耶稣那里是他的血，在我们这边是信，最后就显明了神的义了。为什么这就显明神的义？神不能随便就赦免我们啊，神不能说你听话，你这个人比他要乖一点，那么现在我就把你赦免了，神不能这样做啊，那必须公义啊，有一个原则啊。为什么原因？他的赦免乃是因着他儿子死了，他担当了我们的罪，必须有这一个路，这就是神的公义了，否则神随便赦免了你就不公义了。你看这个律法的要求，我们在国内在中国大陆，你看呢，假如一个人犯了法了，现在他去贿赂了律师，贿赂了这个法官，结果就判得很轻了，这个叫不义了，你看到没有？所以必须按照法律来判才是公义的，神是绝对公义的。今天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站在神的面前能够称义，就必须有一位为我们死，就是神的儿子，他为我们死了，这样神就能称为我们为义了，因为有一个人已经死了，这是神公义的做法。所以他的死，主耶稣的死，就是借着血了，他流了血了，他的血能够使我们成圣，你看到没有？请我们注意啊，他的血可以使我们成圣，等等我们还要讲，除了血以外，圣经里更告诉我们，今天我们血能使我们成圣，就是我们到主神的面前去，到主耶稣的面前去，是靠着主耶稣的血，因为他担当了我们的罪，洗净了我们的罪，我们靠着这个我们到神面前去。神看我们是有罪的，但是神就看主耶稣的血，而且神也看今天是主耶稣成为我们的公义了，成为我们的圣洁了，神是看主耶稣，把我神看不看我们，神要看，但是神看我们是看我们是在基督耶稣里，好不好？把我们摆在他的里面啊，基督耶稣里。所以我们神就使耶稣，主耶稣成为我们的圣洁了，我们乃是在基督耶稣里。那么除了圣经里说到圣洁这一方面，圣经里又说到另外一方面关于圣洁，那请我们读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13节，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13节。
主所爱的弟兄们啊，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，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，叫你们因信真道，又被圣灵感动，成为圣洁，能以得救。
好了，这里有一点，要被圣灵感动， 原文没有感动这个字，就是在圣灵里成为圣洁。今天我们的圣洁还有一个，不但是主耶稣成为我们的圣洁，我们在基督里成为圣洁，成为了圣徒了。但是实际上我们看我们自己还不配啊，我们思想还不圣洁啊，我们的感情还不圣洁啊，我们的行为还不圣洁啊，那我们今天应该怎么办呢？那就要在圣灵里成为圣洁。所以今天还要顺服圣灵，圣灵在这里要把我们每个人要带到圣洁的里面去。这里我们还要请大家读彼得前书第一章，请我们读从第一节读到第二节，第一节读到第二节。
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、加拉太、加伯多加、亚细亚、比推尼寄居的，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，借着圣灵得以成圣，得成圣洁，以致顺服耶稣基督，又蒙他血所洒的人，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。
好，这里就告诉我们第二节，我们看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，借着圣灵得成圣洁，以致顺服耶稣基督，又蒙他血所洒的人，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。这里有一个圣洁是在圣灵里面成借着成为圣洁，那个借着圣灵那个借字原文是在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还要在圣灵里面我们才能成为圣洁。所以这里就有一个客观和主观的问题了。在客观上是神把我们摆在基督耶稣里，我们就成为圣洁，我们神就看我们称义了，我们是圣徒了，这是主耶稣做成的。那么在我们主观上还不行，我们还不够，主观上我们要成为圣洁，那就必须是借着圣灵，也就是我们要顺服圣灵，我们要听圣灵的话啊，我们才能成为圣洁。啊，所以圣经里是说到 这两个方面，两个方面。所以刚刚我们读希伯来书那里说，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，而且说你们要追求圣洁。我们怎么追求呢？那就是顺服圣灵，听圣灵的话，在圣灵里面我们能够成为圣洁。在撒母耳的时代，在旧约，圣灵还没有住在人的里面，在新约，今天圣灵是住在我们里面，而且我们已经读过多次，就是约翰福音14:26，圣灵要在凡事上指教我们，这是圣灵的工作。因此一个基督徒，我们没有亮光，没有启示，没有神的同在，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就是我们没有在圣灵里面顺服圣灵，没有顺服。所以就难怪我听不见神的话，好像我祷告没有听见神的话。那么撒母耳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他是一个拿西尔人，他是天天在 会幕里面侍奉神。那我们要想到，你看会幕啊，分成圣所和至圣所，外面有个外院，他不能够到至圣所里面去，因为圣经规定，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才能进到至圣所。至圣所里面有月柜，有圣所，他只能在圣所里面，要守在那里看灯要不要熄灭了，灯要熄灭了，赶快加油。每一天，我们已经读过圣经了，从晚上到早晨，他都不能够休息，一定要看到那个有没有熄，灯要不要熄灭，够不够？这个是警醒在神的面前，警醒在神的面前。所以我们怎么来听圣灵的声音？乃是说要警醒。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每一天要警醒在神的面前。早晨你醒了，你的思想就要回到神的面前去警醒。你在做任何一件事的时候，你要警醒，你要想到神，思想要回去。这样我们才能够听见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话。那么现在在撒母耳和以利的中间，神没有对以利直接说话了。你看，神没有对以利说话了。我们在读第二章的时候，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的时候，第二十七节，第二十七节，我们或者再把它读一遍，二十七节读到三十六节，撒母耳记上第二章二十七节到三十六节。
有神人来见以利，对他说：“耶和华如此说。”你祖父在埃及法老家做奴仆的时候，我不是向他们显现吗？在以色列众支派中，我不是拣选人做我的祭司，使他烧香，在我坛上献祭，在我面前穿以弗德，又将以色列人所献的火祭都赐给你父家吗？我所吩咐献在我居所的祭物，你们为何践踏？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，将我民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肥己呢？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，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，现在我却说绝不容你们这样行，因为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，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。日子必到，我要折断你的膀臂和你父家的膀臂，使你家中没有一个老年人。在神使以色列人享福的时候，你必看见我居所的败落，在你家中必永远没有一个老年人。我必不从我坛前灭尽你家中的人，那未灭的必使你眼目干瘪，心中忧伤。你家中所生的人都必死在中年。你的两个儿子何弗尼、非尼哈所遭遇的事可做你的证据，他们二人必一日同死。我要为自己立位忠心的祭司，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。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，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膏者面前。你家所剩的人都必来叩拜他，求块银子，求个饼，说求赐我祭司的职分，好叫我得点饼吃。
这里我们就看见神没有对以利直接说话，是借着一个神人来对他讲。这里对他讲的内容，那就是说第二十九节，我所吩咐现在我居所的祭物，你们为何践踏？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，你看到没有？这就是神对以利的责备，他尊重他的儿子过于尊重神。今天我们不能把任何一个人高举超过神，我们要把神的话摆在最高。 那么我们看以利有没有责备过他的儿子呢？那且也请我们读这一章22节，读到25节，22节读到25节。
以利年甚老迈，听见他两个儿子带以色列众人的事，又听见他们与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苟合，他就对他们说：你们为何行这样的事呢？我从这众百姓听见你们的恶行，我儿啊，不可这样。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，你们使耶和华的百姓犯了罪。人若得罪人，有士师审判他；人若得罪耶和华，谁能为他祈求呢？然而他们还是不听父亲的话，因为耶和华想要杀他们。
好了，那我们看以利责备过他们啊，他们不听嘛，好像这个以利应该没有责任了。那我们今天再看，我们读第三章啊，请我们从第11节读到13节，或者读到14节，11节到14节。
耶和华对撒母耳说：我在以色列中必行一件事，叫听见的人都必耳鸣。我指着以利家所说的话，到了时候，我必始终意念在以利身上。我曾告诉他，必永远降罚与他的家，因他知道儿子作孽，自招咒诅，却不禁止他们。所以我向以利家起誓说，以利家的罪孽虽献祭奉礼物，永不能得赎去。
好，那么他已经责备过他的儿子，但是神在这里对撒母耳怎么讲？他说：因他知道儿子作孽，自招咒诅，却不禁止他们。你看到没有啊？你不只说了他，你要禁止他。禁止他就是不许你到献祭物的时候不许你去，不许你献祭。你要尊重神，超过尊重人。所以我们就看，再请我们读一节圣经啊，就是第二章，请我们读第30节，第2章的30节。
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：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，现在我却说绝不容你们这样行，因为尊重我的，我必重看他；藐视我的，他必被轻视。
好了，这就是神的话了，就是我们是尊重神呢，神就重看；藐视神呢，你就被轻视。祭司的工作是神在摩西的律法上已经规定好的，只能把神的命令摆在最高，而不能把人的话摆在最高。今天在教会的难处就是人没有把神的话放在最高，人把人的话举到最高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在这里查考圣经？那就是说一定要高举神的话，回到神的话里去。这是求主怜悯我们。那么我们从这里我们就看见一件事情，以利他和他儿子的罪虽然要献祭奉礼物，不能赎去了，因为神借着神人也提醒过他了，他没有禁止他的儿子。而且神现在对撒母耳也说这样的话，那么在旧约神的确有这样一个规定，就是祭司要担当侍奉的罪业，如果你错了要担当的。请我们读民数记18章， 节。
耶和华对亚伦说，你和你的儿子并你本族的人要一同担当干犯圣所的罪孽，你和你的儿子也要一同担当干犯祭司职任的罪孽。
以利要担当这个罪孽的、他和他的儿子也要担当这个罪孽的，因为他们干犯了神的圣物祭司的职任。那么犯了在旧约犯了该死的罪，就不能够得到赦免了，这是圣经里要告诉我们。请我们读出埃及记二十章，十五节、十六节、十七节。
不可偷盗，不可做假见证。
对不起，二十一章，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。
打父母的，必要把他治死；拐带人口，或是把人卖了，或是留在他手下，必要把他治死；咒骂父母的，必要把他治死。
好，你看到这里就是说，你只要做了一件，按照律法，那就治死了。那就自私。好，因此神就在这里对撒母耳说了，以利家的罪虽献祭奉礼物永远不能赎去，因为按照律法，这是按照律法的审判。好，现在我们请读撒母耳记上第三章十五节读到十八节。
撒母耳睡到天亮，就开了耶和华的殿门，不敢将末事告诉以利。以利呼唤撒母耳说，我儿撒母耳啊。撒母耳回答说，我在这里。以利说，耶和华对你说什么？你不要向我隐瞒。你若将神对你所说的隐瞒一句，愿他重重的降罚于你。撒母耳就把一切话都告诉了以利，并没有隐瞒。以利说，这是出于耶和华，愿他凭自己的意志而行。
这里我们看见以利没有神的话，反而他还要去问撒母耳，那就告诉我们，以利虽然现在还是祭司，还在会幕里侍奉神，但是他是摸着的是外面的东西，他里面没有神的同在，没有神的话。反而撒母耳里面有神的同在，撒母耳有神的话，他不只是在外面有侍奉，他里面也有侍奉。因此我们这里看，在神面前的侍奉有两种，一种是有神的同在，有神的话，有神的启示；一种是没有的，是外面的东西啊，只是在外面做，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侍奉。另外我们基督徒，我们看这个是撒母耳第一次听见神的话，第一次神呼喊他，后面我们就要知道神一直对他以后都有默示的。那么第一次神说的话，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尊重神的话。如果你在第一次圣灵在你感动你的时候，你就立刻顺服感谢主，神会继续在那里带领，神会继续带领。因此我们要在弟兄姊妹中间，特别是青少年的中间，要告诉他们，你里面有圣灵在那里说话，圣灵在感动你的时候，你不要轻易的把它放过去，你要顺服。我们这里有一个，原来有一个过去学生，他有一次参加我们聚会，我们就告诉他，基督徒应该早起读圣经， 他也很有心要早起，我们也跟他说了一些弟兄姊妹的见证，所以他一般晚上上网上得很晚，早上呢，就是国际学生那天有课，他就会早点起闹钟，要不然他就很晚才起来。他听到早晨起来应该起来亲近主，读圣经祷告，他就在神面前又祷告了，他说主啊，求你明天早晨要我8点钟就起床，他很有心。可是真正到了8点钟，他后来做见证说乌鸦把他闹醒了，但是一醒来一看，哎呀才8点，又转过去又睡了。好了，以后就看来就很难再起来了啊。所以这里就是说，如果第一次圣灵在那里感动你，你要尊重神，你要尊重神，你尊重神，神一定是重看你啊，神一定会继续带你往前面去。那么这里我们还要说一点关于新约路加福音12:47，路加福音12:47，我们要从读到48节，47读到48。
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，却不预备，又不顺他的意思行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。唯有那不知道的，做了当受责打的事，必少受责打。因为多给谁，就向谁多取；多托谁，就向谁多要。
好了，这是主耶稣说的。如果一个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，不预备，又不顺他的旨意行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。那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，你明白了神的旨意，甚至于你还在叫别人这样做，但是你自己却不是这样做，这种仆人一定要多受责打。下面就讲，如果你不知道，48节，唯有那不知道的，做了当受责打的事，必少受责打。因为多给谁，就向谁多取；多托谁，就向谁多要。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侍奉神的事情，神已经告诉你了，你就必然要去遵行。因为将来在审判台前，神一定要问你要多要的，因为他告诉你多嘛，除非你不知道，那当然就少受责打了。这是两个对照来讲。所以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一定要看见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个人和主的这个关系，你到底顺不顺服，你到底愿不愿意圣洁。如果你愿意顺服，你愿意圣洁，你愿意照着主的话去做，那你这个在主的面前就是忠心的仆人。所以约翰福音14章有一句话，主说，有了我的命令就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，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向他显现。今天我们就是有了主的话，我们遵不遵守，这个非常重要。这是约翰福音14章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，我们曾经也读过这样的话。那么今天我们看看撒母耳的情况，他在神的面前，因为是一个自己分别为圣的人，所以神对他说话。 那现在我们要请读第三章，撒母耳记上第三章19节到21节。
撒母耳长大了，耶和华与他同在，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。从但到别示巴，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。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，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显示撒母耳，
默
示撒母耳，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。
这个默示两个字原文就是显露啊，神让他明白，向他显露出来，不是说不明白的话。而且十九节，撒母耳长大了，耶和华与他同在，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。感谢主啊！如果你是一个愿意遵行神旨意的人，神就与你同在，这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。当神与你同在，神就可以跟你默示，就把神的心意告诉你，神的话会告诉你，就是我们刚刚讲约翰福音14章那里说，有了我的命令就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，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我们要向他显现。这是和主的关系，你爱主，怎么能知道你爱主啊？怎么知道我爱主啊？就是有了主的话我就遵守啊，这就是爱主啊。那么我们看撒母耳到20节，刚刚我们第三章的20节，从但到别示巴，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。撒母耳是先知，立了他是先知。21节，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，因为耶和华已将自己的话默示撒母耳，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。这里我们要看见，从但到别示巴，但是在迦南地的北边，别示巴是在迦南地的南边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整个的以色列地，从但，从北方到南方，撒母耳都把神的话要传遍，要传遍。而且他们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了。撒母耳不但做祭司的工作，撒母耳也是先知。我们原来说过，他也是士师，又是祭司的工作，又是先知，又是士师。而且神要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，这是感谢赞美主。因为神默示他的话不落空，对以利家所说的话也不落空。啊，下一次我们马上就看见这些话都不落空，就是神保守神自己的话，因为他说的是神的话，不是人的话，人的话一定会落空，神的话永远不会落空。而且我们有了神的话，一定要把神的话传遍。什么叫做传遍？就是要把真理宣扬出去，一定要把真理宣扬出去。在新约的犹大书有一句话，就是为交付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，要竭力的争辩啊！请我们读新约启示录前面有一卷书叫犹大书。请我们读第三节，犹大书，我们读第三节。
亲爱的弟兄啊，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，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，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，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，竭力的争辩。
弟兄姊妹啊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，就是神的话，我们不能打折扣，不能修改。我们一定要把它宣扬出去，而且要 竭力的争辩，竭力的争辩。我们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在这里和弟兄姊妹交通，人有灵魂体，对不对？我们而且把旧约会幕里面的至圣所、圣所和外面献祭的那个地方，我们都给弟兄姊妹做了一个比方。而且圣经我们已经告诉弟兄姊妹，我们中文的翻译是不准确的，我们中文常常有灵的地方要加一个魂字，原文没有魂，原文是魂的地方要去加一个灵字，原文都没有的。不但新约没有，旧约也没有啊。圣经是把灵和魂分得清清楚楚，那么这就是一个真理啊。那么这个真理要不要把它宣扬出去呢？一定要宣扬出去。这个不只是主耶稣讲，保罗也在讲，彼得的书信里面、雅各的书信里面都讲到这个问题。不但讲到灵要得救，也讲到魂要得救，魂的救恩呢、啊？雅各书第一章就讲魂的救恩，彼得前书第一章也讲到魂的救恩。所以灵魂体是圣经里告诉我们，而且神在造亚当的时候就先造他的身体，然后吹了一口气，圣经里告诉我们他就成了活的魂了，这是非常清楚的，这就是真理。因为这个真理我们就不能妥协啊。假如今天一个坚持二元论的来跟你讲什么叫做二元论啊，弟兄姊妹，二元论就是从希腊哲学出来的，是哲学的东西，否定灵魂的那就是哲学的，就否定灵与魂，他认为灵和魂就是一个，不能分啊。虽然圣经里也讲有灵有魂，就是一个不能分的，这就是错了。圣经里明明告诉我们灵和魂分，不但是真理是这样讲，我们的经历也告诉我们，基督徒的经历告诉我们人有灵有魂。但是很多人因为没有经历，他是活在肉体的里面，就是保罗说哥林多人是属肉体的基督徒。那个属肉体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是把它翻成属血气，就是属魂了、啊、血气原文就是魂。所以他就没有这个经历，因为没有这个经历他分不开，自己分不开，所以他就否定这一个了，这就是否定神的话，否定神的话。因此我们一定要高举神的话，高举神的话。我们看看保罗是怎么讲，请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二十章。我们从十九节读到二十节，十九节读到二十节。
服侍主凡事谦卑，眼中流泪，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。你们也知道，凡与你们有益的，我们有一样避讳不说的，或在众人面前，或在个人家里，我都教导你们。
啊，我们从这里就看见保罗在这里说，他说凡与你们有益的，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，或在众人面前，或在个人家里，我都教导你们。个人家里就是聚会啊，他们的聚会在家里啊，所以在什么地方都在讲，保罗都要宣扬这个真理，他在那里要讲。那请你还要读二十七节，二十七节这一章的。
因为神的旨意，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。
啊，这个你看，神的旨意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人的。撒母耳当时是把神的话传遍以色列人，要让每一个以色列人都知道。今天我们也要把神的旨意像学保罗一样的，不避讳，一点不要避讳，要传给大家，让大家知道。刚刚我说到希腊的哲学，它是讲两个，一个叫精神和物质，希腊就是讲精神和物质，物质就是我这个身体，精神就是我的思想，他就讲这两个东西。我有一个中学同班的同学，他是北京大学的哲学系的主任啊，那就说明在哲学上很有研究。我有一次我就专门跑到那里去，我把录音机带去，我就请教他，我说在哲学上最早的哲学，你们在，他是研究哲学的啊，我说是从哪里来，他说最早的哲学应该是埃及的，但是埃及的哲学已经失传了，我们找不到，没有文件根据了。那么现在我们全世界的都根据的哲学，希腊哲学，就是根据希腊哲学。他说希腊哲学就是二元论，就讲精神和物质。我们从大陆来的人就知道，我们在学这个唯物辩证法的时候，他就要讲，如果精神是第一性，就叫做唯心论，你把精神讲的最高，就是所谓唯心论，你把物质讲的第一性，那就唯物论。所以我们接受就是讲的，听的是唯物论，这个叫希腊哲学。当时希腊哲学已经影响了圣经了，希腊哲学已经影响了圣经，有好多基督徒就是用希腊哲学，包括传道人来解释圣经。你看，请我们读哥罗西书，请读第二章第八节，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八节。
你们要谨慎，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，不照着基督，仍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，就把你们掠去，乃
得。掳去，你看这个保罗讲啊，保罗对哥罗西基督徒怎么讲？他说你们要谨慎，在保罗的时代就已经有了，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，这个理学就是哲学啊，我们这里把它翻成理学，这就是哲学，和虚空的妄言，很多东西都是虚空的妄言。比方哲学里面就要讲些逻辑，讲逻辑学，那就是看圣经这一句话符不符合逻辑，符合逻辑我就接受，不符合逻辑我就不接受。这很多啊，现在很大很有名的传道人啊，啊很有名的传道人，他一讲圣经就是合乎逻辑，不合乎逻辑。下面还讲到遗传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。所以在保罗的时代，那个时候希腊哲学是很盛行的时候，所以很多人受了希腊哲学的影响，二元论的影响，就用它来解释圣经。保罗说你们要谨慎，不要被他掳去啊。因此我们今天感谢主，我们要回到圣经里去，一切根据圣经。上一次就是做这本原文编号圣经的那个弟兄啊，他到这里来，因为时间不够，我们没有让他和弟兄姊妹交通，那么他就来参加了一次我们星期六的聚会，参加完了以后他直接就 星期天又参加我们聚会，他自己就讲了，他说他当时就是受传道人的迷惑，自己没有好好读圣经，传道人怎么讲他就怎么听。他说后来一看见有一个弟兄正在编这本书，他立刻就感兴趣了，他们就一同来做这本书。你做出来以后啊，他就回到原文去读了，因为他没有学过希腊文，回到原文读。回到原文读的时候，他就太有得着了。好，他说原来圣经是这样讲的，传道人又是那样讲的，他就开始怀疑那个传道人。那个传道人很有名啊，那个他在台湾修了一个礼拜堂啊，要用那一万多人啊，就是召会嘛。啊，你看他是在美国，在全世界很多地方都在读他的神性圣言嘛，所以这个弟兄才发现，哎呀，他说我读这一本回到原文去，我才看见他错了。但是感谢主，他参加我们星期六的那个聚会以后，他就说，他说我还没有研究你们那么深，就说你们读的还更细一点。他说我回去了，他说还得要花一点时间，要读更细一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唯一的就是要高举圣经，不高举人。人说的什么东西，你一定要拿圣经来对照。所以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说了一句话，就要用神的道，好比良人的利剑。我们对于人的话，就要用神的道、神的话来刺入剖开，看他讲的对不对。你不要一下我就接受了，不是这样。好，感谢主，我们在主的面前是靠他的恩典，我们来追求。好，今天我们就是把撒母耳记上的第三章我们就结束了。我们就看见神最后是兴起了撒母耳成为先知，神就要用撒母耳把神的话传遍以色列，而且使他的话不落空。这里我们看见以利神就不再用他了，以利神就不再用他。为什么不用他？因为他不尊重神，他尊重自己的儿子，过于尊重神。因此在神的面前，我们只能有一个路，就是高举神的话，尊重神自己。好的，那么今天我们就交通到这里，我们请龚弟兄做一个结束祷告，好不好？